今天是加拿大夏天要逝去之前比较难得的好天。出去玩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来到这里来敬拜神，这是更好的。求神叫我们都有一颗先求他的国和他义的心，所以很感谢神带领众弟兄姊妹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今天接着还是讲那个哥林多前书，就是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书卷。哥林多前书今天的内容呢，我管它叫如戏人生。这个经文是在4章9到17节，这一次读的时候我们争取读得清楚一点，因为我读的时候有时候比较快，我说话快，所以大家读的时候清楚一点。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好吧，看屏幕或者看你的圣经。来，第9节，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若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我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10000，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怎样教导人。所以就到这里。所以今天呢是说这个人生如戏。我们知道圣经啊，圣经实际上是很接地气的，因为他用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那样的许多的那个方式来阐明很深刻的人生道理。比如我们讲到说圣经曾经讲过说圣经把人生比作客旅，记得吧，一段旅程，客旅。而今天呢又把人生比作的戏，其实把人生比作一个戏很有哲理，说得很到位。所以今天我们就理解一下为什么这人生它像一台戏。圣经说人生像一台戏是什么意思？人生真的是像一台戏，不知道在座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人生无怪乎就是一些悲剧、喜剧、闹剧、荒诞剧。你看在这个世界上不断的在演出各种各样的戏剧。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人生戏剧里的一个小角色，我管它叫角色。台湾弟兄姊妹请原谅，因为我知道你们叫角色，我们叫角色吧，反正叫什么都可以。人生每一个人都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我们在出生的时候我们就粉墨登场了，然后整个的这一生里都在不断的演出，等到离世的时候就开始谢幕了。那这种人生的演出是给谁看的呢？圣经说是给天使和世人看，天使和世人都在观看，都在关注着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有人在边上看着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但是最大的观众，最有权威的观众就是那位上帝，我管上帝叫做编剧、导演、舞台监督、制片人、金主、审查部门的那个最高的长官，还有那个发奖的那个评奖单位的最主要的成员，全都是这位创造主天地上帝在那里掌控着。我们的一生就是照着他所设计的，在我们生命中所设计的计划一幕一幕的在演出。我们每个人的一幕一幕的人生都是这样一幕一幕的演出。当然真的演戏的时候，演戏的那些人，我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演戏是假的， 是装的，就比如说他急急的眼泪，有的时候实在挤不出来滴眼药水，那是假的。但是我们人生的这个戏剧，每一个人都是本色演出，真情演出，都是在表达你人生中你最真实的那一面。我们所演出的这一幕幕都尽收在那位看着我们演出的上帝的眼底。因此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生的戏剧我们要仔细来体会一下，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人生演戏，演戏呢就要扮演一个角色，一个角什么样的角色。如果假设演戏的话，让你扮一个角色，你喜欢扮什么角色？一般都是愿意扮演这个，比如说扮演这个名门闺秀，对不对？或者是这个英雄豪杰，女中豪杰，英雄本色，反正帝王将相、红二代、官二代都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如果让你选的话，大概很少有人说我愿意生在一个穷苦人家，然后父亲很早就过世，然后一生经历坎坷，没有人愿意选择。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也不愿意选择，但是这就是我的人生。人自己不能选择自己的角色，人生的角色是神定的。我们想在世界上扮演一个叱咤风云的角色，但是呢，大多数都还是一些芸芸众生，普通的百姓。当然你们中间有人可能不是普通的百姓，对不起啊，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普通百姓，是吧？不是普通百姓的你就原谅我就是了。所以这是我们人生的真实情况。那么神命定了之后，我们就在这个人生中扮演自己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是可以变化的。人生的角色可以变化呀，不是说一个角色从头演到底的，中间有很多的变化。比如有很多的情况下，原来是一个土鸡，突然间变凤凰了，对不对？突然间就升上去了，某一个契机它就升上去了，这是高升的。那还有下降的，原来这样的一些戏剧性的人生变化，就让我们看到说，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些好多的变化都是神设定的。因此当我们想到这个圣经这个角色的时候，圣经讲人生戏剧，保罗说戏剧，他在讲他自己，他以自己为例，他来说我跟你讲讲人生，在这个人生戏剧中讲讲我是扮演的什么角色。保罗扮法利赛人在当时是什么人呢？是自己自愿的分别为圣，就是要追求圣洁生活的一群人。按理说这群人就是很受人尊敬的宗教人士，只是他们后来呢虚假，假冒为善，他没有达到那么高度，他自己生要假装是自己多了不起，所以这个假冒为善是耶稣基督批评的。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在当时来讲也是令人尊敬的一个群体，就像现在的什么先锋队啊，什么这个精英什么的那样一个群体。同时呢，保罗又是一个很受重用的一个年轻人，他在当时迫害基督教的那个势力里边，犹太公会里边，他是就相当于过去文化大革命时候红卫兵那个司令或者是战斗队队长似的，领着人浩浩荡荡的就到人家里去抄家去打人，就是干那个。他是当然他是抓基督徒，这些在当时社会上写在简历里都是响当当的，写硬条款都是相当进步，相当这个高大上的。但保罗你看他在这一段讲到自己人生的时候，他 一点也没有讲他人生的这些方面的这些宏伟业绩，这些他都不讲。那他把自己定义成为什么呢？他的人生的角色，他更看重的人生角色是什么呢？他首先他说，我自己是个囚犯，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囚犯。第九节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保罗真的是一生里边真的是多次的坐牢当囚犯。监牢，我们知道他坐监牢，起码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里记载的，就是有那么四次的时间，他在菲利比坐牢那一次比较神奇，因为他半夜他跟希拉俩唱歌，突然发生什么了？有选择性的地震，就是那个地震，房子没倒，但监狱门震开了，那个人没震昏过去，但是手铐震开了，脚镣震开了，就是这种有选择的地震，神迹。所以有过那样一次，那是第一次坐监。第二次坐监呢，是腓立比不是那个《使徒行传》记载的，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犹太人污蔑他，被抓进监牢。后来呢，就被送到一个叫该萨利亚的地方去，在那里也不定罪，也不释放，就像那个某种地方那个叫什么那个看守所，是不是有这样的字儿？放在那儿，反正也不放。你说这人人间蒸发了，失踪了，就在那里搁着，也不定罪，也不放，一直待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来一个官儿，才说不行，我们要不就把他放了。后来他说我是罗马公民，他说你罗马公民，你有什么权利呢？他说我要上告到皇帝那里去。其实保罗想上告到皇帝那里去，是因为他想去罗马，他借着这样的机会，后来就解到罗马，押解到罗马去。在罗马那个地方又继续坐监牢，最后在罗马寻道。囚犯，保罗是一个囚犯。我不知道这样的人生角色，如果神要让我们来扮演的话，有多少人愿意来承担？有人说，我们现在这里边信仰很自由啊，大概进不了监狱，但是随着这个自由主义、自由化、世俗化社会越来发展越来越严重，在加拿大以后为信仰受逼迫、被信仰坐牢是分分钟的事儿，很可能就会发生。今天早上我发现看见亮阳还发了一个那个消息，说过去有一个蛋糕店拒绝给同性恋蛋糕店那个基督徒店主，现在又被告上法庭了。那么如果是看那个法官怎么样，如果是那个自由主义的法官，就会定罪，定罪就要坐牢，就要罚款，这样的事情经常的发生。我们怕吗？我们如果面临这样的一种逼迫和威胁的时候，我们还敢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怕坐牢吗？别吓着大家，暂时可能还不会发生，要发生也先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大家等着看。但是我们求神，求神保守我们。所以这是一个保罗他自己所看重的一个角色，他觉得我是囚犯，他一点也不感觉到为耻，他是为主在受迫害。他把自己还定义成为一个受苦的角色，苦行僧，我说他叫就受苦的角色，为主受苦。十一节说，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什么意思呢？就是忍饥挨饿，居无定所，衣不蔽体，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况，受苦。他为主受苦，他为主受苦呢，他自己是心甘情愿的。他本来可以当学者，可以当派出所干部，他愿意来为主受苦，是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道路，他愿意走这条苦路。所以当我们想到保罗的榜样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有没有想到，我们可能会为主受些苦的。 我们有为主受过点苦吗？或者说我们愿意可能在将来为这个信仰受一些苦吗？我们都认识那个龚明鹏牧师，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教会出去的，现在又特有名。他有一句名言，我在不同的场合听到过多次。他说，他向神求，他说：“神呐，如果得病能荣耀你的名，求你让我得病；如果死能荣耀你的名，求你让我死。”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一说到这时候，感动的不要不要的。哎，这样的牧师太了不起了，真了不起，真的是很了不起。但是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敢向主求病吗？我们都是说保守我平平安安的，医师健康，什么那个健康到老，一生不得病，都是想有这样一个愿望。我们敢向主求死吗？当然，公务师他向主求这些，主也没给他，因为他是主重用的仆人。他越这样求，主越让他活得非常的健壮，并且现在是为主做很多的工。但是这种精神，我们想一想，我们只要有这样的精神的时候，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你还怕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不用说求病求死了，就比如说吃点苦。我们敢跟神说，如果能荣耀你的名，吃点苦我愿意吗？如果实业荣耀你的名，你让我实业几天，实业一年，我来荣耀你的名，我显示你给我的信心，我显示忍耐，我更好的服侍神，我们愿意吗？当然也有很多愿意的，我知道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美好的见证。我们去思考说，保罗说他把为主吃苦当作是一个很荣耀的人生戏剧的角色。他还勤劳做工，他说十二节说勤劳做工，勤劳苦亲手做工。保罗呢，他在整个的人生中，他为主不辞劳苦，忠心勤勉。他一生为了传福音，他跑遍了当时的亚欧大陆的大部分的地方。那时候不像现在那样什么飞机动车不动车，反正是很容易就可以到哪里去。他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最快的办法是什么？是船，坐那个船，也不是现在这种什么这个快艇，是那个靠风那个靠人摇那船。但是很多的情况下，他甚至是用脚来量，一步一步来走。就是这样，他走遍了当时的欧亚大陆，把福音传遍了那里。他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他在那里他一共有三次的旅行布道的旅程。所以保罗他做了很多的工，并且呢他写圣经，他把圣灵的感动都写在这个写成书信，圣灵的感动写成的书信最后被教会确认为这就是圣经，就是神要给我们讲的话。新约圣经有一半27卷书，至少有13卷书是保罗写的，或者是14卷，也有人认为14卷。同时呢，他也帮助过很多人。他治病，你看看那《使徒行传》记载，他治病。他曾经十几个人死里复活，并且呢，他那个很多情况下教会不给他钱，不像你们还给我一个基本工资，让我能生活下去。他有些时候教会不给他钱，他自己做工，一边做工，他做那个是一种手工业叫织帐篷，他一边做工自养，一边来为主来做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为主尽献忠心的这样一个榜样。所以这样一个人生角色，人生角色非常的了不起。那我们跟他来比较一下的话，我们为主做过什么工呢？有人说，对啊，我做过很多工啊，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为主做工。我们也思考说，我们愿意为主做些工吗？就是我们所做的是上帝旨意中间的一部分，上帝 允许我们在其中参与一些事情，这是很美好的事情，我们愿意做吗？要做就得付上一点劳苦，就得有一些辛劳，搭上一些时间，你的聪明才智，你的精力。这也是人生戏剧里非常重要的一种角色。说到这里呢，我们一会儿还会报告，我还会说，我们最近呢会有一次，就是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一次叫做试工节，就是这个聚会之后，我们聚会争取早点结束，然后聚会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周围这个房间里边摆上展台，就是把我们教会所需要大家一起来服侍的各个事工呢，分别的给他有那个 poster， 然后有那个同工的负责人在那里向你讲解这个部门是干什么的，然后现场你要感兴趣，他就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觉得好，你就跟他说：“哎，这个挺好的，我也想参加。”你马上就在那里登记。我们管这个叫做试工节。下个礼拜我们试一次。现在就大家告诉大家，希望下个礼拜人能多一点。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个试工都怎么回事。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不就个教会嘛，星期天到这儿来，你白活几句我就回家了。”还有什么试工吗？有很多要服侍的机会。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参与。所以下个礼拜争取见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为主做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角色，美好的角色。保罗呢，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遭人轻视的人，是这样一个角色。他说：“我们被藐视，我们倒被藐视。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那就是 loser 了，就是人家看你说基督徒，哎，基督徒都世界上一群 loser。世界上那个没得到好处、没得到的权利，心灵失去平衡了，所以去找点什么心灵的寄托、什么心灵的拐杖到教会去了，然后让那个牧师那灌几碗心灵鸡汤，回去自己感觉不错。世人就是这么看我们的，他们藐视我们。保罗就是遭藐视，保罗遭藐视，不但是敌人藐视他。因为在当时他没有社会地位，全靠自己的一腔热血、一颗忠心，到处去奔走，为神奔走。那个别说跟那个罗马的政治势力相比，就是和犹太公会那些人相比，他也是没有丝毫社会地位的。但是他就愿意走这样一条道路，他被藐视，他甚至被教会中的人藐视，知道吗？其实教会中的人呢，也藐视。服侍神的人有的时候，保罗时代是那个样子。现在有的教会好点，我们教会好一些，但是基本上来讲，传道人大家都不拿他当回事，传道人说个什么事儿，一般的大家都不会太在意。当然，要是比如说那个政府说个啥事，大家会更在意。这种情况，保罗说，我们就是被藐视的，我们在世界上被人藐视不要紧。因为我们是为主在被人藐视。世界为什么藐视我们呢？世界藐视我们是因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世界藐视我们是因为是像耶稣说的这句话说的一样，世界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们的主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我们跟这个世界整个的那种价值观，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看问题的标准，我们所看重的事情都不一样，所以世界不待见我们，因为你跟他不是一伙的。如果你跟他是一伙的，那他就不藐视你了。你比如说大家一起来钻研怎么买股票，这个我不太懂啊，但比如说这个好多人成立了一个兴趣俱乐部，那他就不藐视你了。比如说你是特别，你是股票大王，你是那个跟那个叫什么巴菲特似的，什么你买啥买啥涨，不是，你啥涨你买啥，你买啥啥涨，反正不管怎么说就厉害，他就不藐视你了。或者是你跟他们讲这个世界上这一套官场的事儿，你说那个你很快就从科长、处长什么那局长就升上去了，人家就跟你说：“哎，你怎么升上去的？”然后就不藐视你了。但是你说我追求的不是这些，我追求的是上帝的旨意， 我追求的是那种圣洁的生活，是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大家都觉得你，都藐视你，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想“藐视”这个词儿。我们都希望被人重视，我们希望走到哪儿都被人重视，大家都跟着你说：“哎呀，真棒，这是好样的，这小伙子，这姑娘，这人才啊，难得呀。”第三梯队呀，第五梯队呀，反正都希望被人重视。但是呢，被藐视的这个角色，我们想象过吗？或者换一个说法说，我们在世界上被人，因我们信仰的缘故被人藐视过吗？我还记得那个在公司的时候，分配什么任务的时候，那个凡是有希望成功的，因为我以前在那个药业公司里做嘛，那个药业公司里做药很有说道，有的是刚开始不知道有没有希望的，等到做了一定程度发现很有希望的时候，所有那些有门路的都挤在那里不去，因为马上就要报批了，就要挣钱了，就要获奖了，大家都挤在那里不去。这时候你别说咱不敢跟他挤，你挤也挤不进去，人家就说啊，你不基督徒吗？你不追求这个吗？那你去那个最没希望那个最没意思那个大家在那卡着那地方，你做那个去吧。这也是一种藐视。或者是有些时候你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人家用一种很轻蔑的、很不屑的、用一种很不尊敬的话语来反驳你，有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吗？如果我们做基督徒好多年从来都没被世人藐视过，回去自己仔细想一想。我们看下一个，这个角色挺有意思的。保罗在这个经文里十五节，他把自己定为一个叫做为父为兄，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他把自己定义成为一个在教会里边是一个为父为兄的角色，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呢，因为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啊，当时就有一个课程，是就实习课，然后老师就说你们每个人写你们自己的牧养理念，就是牧养教会嘛，我们管这叫牧养，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给大家提供精神上的喂养。牧养的理念是什么？那么当时最热门的是那个仆人领导学，就是那时候在讲那个领导力。你知道在美国领导力这个词儿非常热时髦，非常热门，现在也挺热门的。领导力，还有一个领导力峰会，领导力峰会的领袖叫做 Bill Hybels。 我说到这儿，如果你再想就说明你知道那是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那种东西很时髦，多数人都是说我要当一个仆人领导，我是领导，但是我像仆人一样来领导你们，这很高尚了吧，很了不起了。但当时圣灵给我的感动，我的那个从圣灵的圣经里感受就是这句话，而我才不去当什么领导，我跟大家在一起就是家人，我愿意是你们中间的家人中的一员。所以我一再说，我在这里最希望你们对待我的不是把我当经理看，不是把我当教师看，而是希望你们把我看作家中的一员。这些晚辈的，你们就把我当作一个伯伯、叔叔。平辈的，比我大的，看我是小弟；比我小的，把我当老哥。我们在接耶稣基督的整个的这个家中，我们就是家人，彼此就是家人，这个是我最看重的。我们是亲人，我们是家人。所以保罗就是他把自己定义成为这样的一个角色，他说我在教会里的角色是为父为兄。当然了，在这里边虽然是家人，但是神给了我一个特别托付，就是好好的为你们，为在座的好好的为这个家来操持这个家，我要尽心尽力。但是我们基本上的关系是亲人的关系，是家人的关系。所以如父如兄，为父为兄，就是我希望和大家在座的这样一种关系，美好的关系。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保罗他在定义人生戏剧 各种各样角色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角色定义成为这样的几种角色，他没有把自己定义成为成功人士，他没有说，也没有援引那些成功人士的例子，比如说什么谁的成功可以复制那样的一些例子，因为那些东西，世上的那些成功，世上的那些飞黄腾达，世上那些叱咤风云、功成名就，那些东西，在神的眼中，其实都一钱不值。那可是戏剧里边的一些杂音，就是那是戏剧里边那些一过一瞬而过的那种梦幻情节，没有永恒价值。但是保罗所看重的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里面为父为兄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是角色。所以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定义你人生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在演我们自己人生的戏剧。那我们在演这个戏剧叫做真情演出，人生活剧，我们每个人都在演出。我们为什么要演呢？这个人生戏剧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看第二个问题，人生戏剧的意义在哪里呢？难道说我们是身不由己吗？反正日子总得活着，你总得就这么随波逐流往前走啊，或者说我们是在自娱自乐，反正是我找乐子，这个人生就……我们人生实际上是有很崇高的意义的。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从这个经文里边，也是跟回到今天的经文，人生活剧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我们要荣耀神。圣经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当世人观看我们人生戏剧，观看我们人生的时候，如果他们在我们的身上，在所有信耶稣基督的这些基督徒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他们就归荣耀给神，说哎呀，他们信那个神真好，把那么糟糕的一个人给他转变了，他现在呢真的是说可以有很大的转变，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上面他跟我们不一样，说明他的信仰有力量。你如果是从让人从身上看到这些，这叫荣耀神。世人把我们当细看的时候，他是要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荣耀。天使是服役的灵，那个好天使看到之后，他会按照神的上帝的旨意把我们的人生记录下来。坏天使他会在这里找空当，找毛病，找缝隙，找可以进攻我们的借口。所以我们的人生都在那里，在给世人和天使看。如果我们的人生能够荣耀神，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意义。保罗的人生就是一个荣耀神的人生。刚才我们说了，他的人生是荣耀神的人生。人生戏剧都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所有的戏剧都有个中场吧，都有个谢幕吧，都有个剧终吧，都有。人生的戏剧也有中场。所以我们要思考，当我们人生的戏剧曲终人散，到最后谢幕的时候，我们会在天堂里回放我们人生戏剧的这个录像。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荣耀神的情节，还是给神抹黑的情节？真的需要我们自己经常的来激励自己。第二个意义是祝福人，祝福人呢。那么一个人生怎么样是一个美好的人生呢？就是能祝福人的人生就是最美好的人生。经文说，被人咒骂我还祝福，逼迫忍受，毁谤善劝，这一段来说呢，就是表达了一种高风亮节，就是在一种逆境的时候，在被误解，在被伤害的时候，仍然愿意用祝福别人的心来对待这样的人，这实际上是非常不简单的。这就是保罗的人生。保罗人生里边，刚才我说他曾经帮助过很多人，具体的帮助，比如说他救了好几个人，有一个尖哥里教会的女执事叫多加，有一次死了，结果保罗从那里路过的时候，他就用神给他医治的能力把他又救活了。还有一次呢，保罗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 他淘气，他爬到那个阁楼上那个去听，听听着呢，他可能那个保罗讲的有点对年轻人来讲比较沉闷，所以就睡着了，就像我们在做的一样，有些时候太累了就睡着了，睡着了倒不要紧的，他不掉下去了，当时摔没气儿了，大家以为这孩子摔死了呢，保罗也是抱着他给他祷告，最后把他也是救活过来了。有一次他们一船人到罗马去，半路遇上大风浪，眼看船就要翻了，保罗安慰了他们，告诉他们说这船人上帝要保守，他向神祷告这船人得到保守。所以保罗的一生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单求别人的益处。过去呢，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稍微年纪大的人就知道有一个专业专有名词叫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没听过的听过的举手，哇，都听过，那说明你们都是好学生好战士，谁谁谁的，我也是，我们当时就听这些长大的。但是做到了吗？做不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现在都是毫反过来，毫不利人专门利己，有的时候损人他还不利己。所以保罗的人生是专门为他人带去祝福的人生。我们说人生什么叫有意义，什么叫有价值，你就是能给别人带去祝福，这是最大的价值。完全自私自利那种人生太可怜了，非常可怜，能给别人带去祝福的人生才是最美好的人生。所以思考一下，在你的人生戏剧中，你扮演给别人带去祝福那个角色了吗？我们祝福了谁？有人说啊，祝福孩子了，还好，不错。有人说啊，我在教会里也祝福他人了，更好，更不错。但是我们能为那些咒骂我们的人、逼迫我们的人为他们祝福吗？我们能忍受、能忍耐、坚忍，并且用我们的爱心去劝说、去劝、善劝他们吗？我们在人生中有这样的给别人祝福的这样的机会吗？那么我们也思想，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能给别人带去祝福的人吗？带去更大祝福的人吗？人生的戏剧演出还有另外一个意义，也是这一段经文说的。他说，保罗说，求你们效法我，这个意义就是说要做榜样。在人生的戏剧中有很多我们看到的情节会给我们很深的印象，会成为我们的榜样。保罗的人生是我们的榜样，因此他敢说求你们效法我。这当然他敢说，我不敢说，你们也不会拿我当榜样，也不会效法我。保罗的人生，他说让我们效法他，我们服气，因为我们看到他的人生，他人生戏剧里那个整个的那个波澜壮阔的过程，那个艰苦卓绝的经历，那种坚韧，真的让我们感动，让我们佩服，我们服气。所以保罗敢这样说。当然保罗这样说呢，他后来在其他一个十一章的时候他又做了一个补充，他说你们效法我呢，是因为我效法了耶稣基督，所以最终的最高的榜样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做榜样，这是做榜样。因此呢，我们希望我们向榜样学习。保罗是榜样，他讲到了提摩太，刚才他在这段经文里也讲到了提摩太。提摩太也是个榜样，他是青年人，他是后起之秀，保罗管他叫做忠心的属灵的儿子，并且管他叫做忠心的同工。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在各方面的服事上面真的是忠心，所以我们在人生戏剧中都会找到自己的榜样。我们的人生戏剧，我们都在展现真实的自己。希望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上有能够让别人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吗？应该都有了。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身上能有值得别人学习的地方。换一个角度，我们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吗？希望大家眼睛也打开，也都能够看得到，每个人身上都有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主里边的生活经历， 戏剧，这个人生戏剧，是我们看到很多可以学习的榜样。这些榜样可以帮助我们坚定信心，一起来走天路。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经历主内的关系。主内关系什么关系呢？保罗这样说，他说会众，教会的会众就像亲爱的儿女一样。他跟提摩太说，你是我所爱的又忠心的儿子。对整个的教会，写信给整个的教会，他说对哥林多教会，他说我希望到你们那里去。你看这些话说的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那种彼此非常真诚的那种友善的关系。人是需要有关系的。有人说我独行侠，我谁也不管，我自己这个独打天下，那人好不了。我告诉你，那人他基本上来讲，他在社会上生存能力是会很差的。我们信主的人也讲关系，也讲关系学，但是跟那个世俗关系学不一样，我们也讲关系。我们在主里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还是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主题，就是主内亲人的关系。所以我们是主内的亲人。保罗管教会那些年轻人叫做自己的儿女。保罗有儿女吗？他没结过婚呢，但是他有属灵的儿女。他管那些在他教会里他牧养的那些年轻人叫自己的儿女。所以说到这一点呢，我也很感动。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多年轻的人在这里。我因为那个计划生育政策的缘故，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孩子，我经常感到非常的遗憾。但是感谢神，我在主里边看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像我自己的孩子，我真心的爱你们。感谢主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关系。我看各位弟兄姐妹真的就像我主内亲人一样。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们在主里面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比不信主的那些有血缘血亲血缘关系的那些亲人，比那样的亲人更亲。因为我们这种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关系，永远不改变的关系，是存留到永远的关系，是以后在永恒的天家里边我们仍然有这样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还有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去，他当时呢是非常希望到哥林多教会去，所以他有这样一种心愿。这反映的是一种互相之间彼此在别离之后的思念的心愿。如果是亲人，就一定有彼此的思念，就一定是想到互相之间有拜访有走访。人生的戏剧都有悲欢离合，那么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常也有很多的悲欢离合。保罗也经历了悲欢离合，比如他要往前走，他要去开疆扩土，所以那些教会他就要离开那些教会。他离开了哥林多教会，但是心里非常的想念他们，他希望去看他们。我在这个北美二十几年呢，走了很多的地方。我看从一开始巴尔的摩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游到多伦多三年半，金斯顿四年，康州五年半，然后那个洛杉矶三年，现在来到这儿又四年了。所以老在各地到处走，这个有个不好处，就是老悲欢离合。一开始走的时候，哎呀，哭天抹泪的，心里简直就难受的不得了。但后来时间多了，就不怎么在乎了，咽咽不彩了。为什么呀？因为我越来越坚信，在主里面这个情谊，以后在天堂里边，这个永恒啊，你想永恒，有的是时间见。什么事儿一放在永恒里边，那几率就非常的大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可以很坦然的来别离。但是呢，我也是很想念，我也经常愿意去走访过去的弟兄姊妹。我也去过比如多伦多、 Kingston、 康州，我都去过。见到弟兄姊妹的时候，哇，那叫一个亲，那真是一个亲。所以保罗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他希望这种关系长久的保持，有机会他就去看他们。 以后不知道过些年我还神把我还带到哪里去。但如果我离开了，如果我还没有老到走不动，我一定想办法回来看大家。还有在教会里边经常呢，我想去探访，去探访啊是真心的，我想真想去串门，真想和你就坐那块一块儿，咱们这个君子之交，你弄个杯茶水，咱们就在那聊一聊，说说心里话，互相好好认识认识，有些什么困难啊，咱们大家彼此来分担一下，我真是这样想的。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跟我客气说，哎呀不用你来，你太忙了，我们挺好的，你不用来了。我不是说你糟糕了我才去，你挺好的我才想去呢。所以你要太客气了呢，我心里就有点酸酸的，就有点，因为你见外了是不是。所以以后我要想到谁那里去呢，你还是让我去啊，那个我真心的，真心就想去好好聊一聊。现在也在跟一些弟兄姊妹在联系，他没来，那个他就那人就说我说，啊，你太忙，等我有空看你去。然后这个半拉多月过去了，他一直也没空。所以这就是主内的关系，主内的关系是心意相通的，是彼此之间非常的情投意合的，一定是互相之间有关系，有往来的，有走动的，这才叫亲人的关系。如果彼此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到这个聚会的时候点个头啊，然后你问他说那谁呀，谁知道谁呀，冲我下点头。所以这种关系呢，这不是主内亲密的关系。像我们平常之间别的不用，你小组之间你常常到那里去见见面走一走，这个还是可以的吧。所以我们要彼此之间要很好的来享受这样主内的关系。还有一个呢，人生演出的一个意义是显示神的全能。这段话呢在这里我看到的是说，在人生的里面，我们每人生的每一步，人生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戏剧的情节，都有神的全能。保罗有神的全能，神给他的全能，有医治的能力，有甚至有这个惩罚，有这个审判的能力。他说他有权杖。保罗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生角色，在他的人生中我们看到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个如戏的人生中呢，我们怎么样看神的全能呢？就是像刚才那首歌唱的一样，就是人生在一世，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不能把握。你们谁说我那个知识青年，我是知青年了，老知青了，我那个等以后我就走仕途，我最后就当上国家主席，并且还是终身制的，谁敢那样说？在习主席他也不敢这样说，他是现在走到这儿了，这是上帝安排的，他走到这儿，所以没人敢这样说。谁要敢那样说的话，大家都会说他太狂妄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脚步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人生的内容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从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人是在神的全能之下，因此我们就凭着信心把我们的人生交托在神的手中。无论的人生是有高潮低潮，有人生的高峰低谷，顺境逆境，最终我们都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把自己交在这个结局之中。最后一个是人生的结局，我快点说，其实这个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这个人生的结局啊是神设计好的，人生必然有结局。这个结局就像人生这个谢幕了。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叫《1942》，看过的举手。不看电影的挺多的，挺好。有电影看，为什么看那电影呢？因为那个电影里边有小敏的一首歌词，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写的小敏的一首歌词，就天上的和喜乐的和。然后冯小刚不怎么脑筋转的，不对，他说：“哎，这歌挺好，他们拿去当主题歌了。”那是基督教的歌曲，所以我看那个电影了。那里边张国立，不是张伯利啊，不是张伯利牧师，张国立演的那个角儿，那叫一个惨呐，那真叫惨。本来是个土财主，后来在这个抗战那个战火纷飞中，在逃难的过程中，在这个灾荒之中，黄河决口那个，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是家破人亡，最后剩一个孤老头和一个捡的一个死去了父母的一个孩子相依为命，哦，那惨的。但是那是电影，那是戏，结束了之后开这个新闻发布会，哎，那张伯利张国立不一样了，穿着西装革履的牛儿慌站那块去，明星啊，就是。当然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 就是我们以后人生戏剧结束之后，不管在这个人生中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但是在神的庆功会上，那是另外的一个情况。神会审查，所以我们现在人生戏剧的每一个细节神都在审查。这是我们今天的那个金句，也是我今天早上发的每天经文，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他都鉴察呀。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啊。中国人有句话，那天我们在小组里边，前天在小组里边，那个文瑞的母亲说，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我们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啊，上帝在看着呢。所以人生的每一步他都看，每一个细节他都看，并且他说他会报应，他会赏罚，他必再来，必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生不太有，不太公平，经常看见说那个坏蛋啊，一生好吃好喝的，最后还健健康康的，善终了，一百多岁等等的。然后这好人怎么就这么艰难，最后就艰苦中煎熬中去世。其实是人没有看透，看透之后这个人生只不过是永恒中间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过程，一小幕戏剧，就是一小幕戏剧而已。到最后那个报应，神必然要报应。因此我们做人要敬畏，有敬畏神的心，有底线。如果一个敬畏神的社会，那个社会一定是有秩序的。最近有一个事件叫做毒疫苗事件，这本来是中央不让说，但这是因为这是上高皇帝远，他也不管了。那个我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总理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件事情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听说过这个评价吧？然后好多人骂他说，一个总理还说什么道德，讲道德没用，讲的是要法治。这也对，因为在法治社会，在这个人治社会都要讲法治。但是道德也不是没用的，道德有用。如果有了道德，法治才能顺畅的执行。如果没道德的话，你法律可以不当挡箭牌呀，对不对？你法律可以没用啊，我可以改呀。所以道德才是最重要的。其实总理说对了，只是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重要。所以我们要有做人的底线，要有道德底线，要敬畏神。因为最后神会在整个的戏剧结局的时候，他有一个大的一个庆功会。庆功会这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来，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对，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凡是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盼望他显现的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到那日都有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们。想一想吧，奥斯卡是文艺界最重要一个奖项了吧，那些明星拿个小金人牛不得了，对不对？但是到神的审判，神的庆功总结的那一天，神赐给我们的是一个冠冕，是一个荣耀，那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戏中，我们还在人生的戏中，不知道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是忠心劳苦的角色吗？是有爱心有奉献的角色吗？是能够让别人得祝福的这样一个角色吗？如果是的话，到神结局的那一天必有奖赏，必有赏赐。那我们在光明的，在戏剧的过程中，我们就盼望光明的结局。我们演好我们自己的本色角色，神给我们这个角色，现在这个角色，我过去不是，过去我在大学当老师，我在公司里面做研究，现在我这个角色就是牧者，所以我演好这样的角色，让我们这个角色呢能够符合导演的旨意，符合这个大导演的旨意，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荣耀神，能够祝福人。总结一下，就是人生如戏，圣经说的，你是什么角色，你在演到第几幕了？我们已经演过的那些内容 对得起观众吗？世人天使，最重要的是对得起神吗？我们的人生戏剧的细节中，我们有荣耀神祝福人做榜样，享受主内关系，彰显神的全能，我们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吗？有这样的一些记录吗？如果我们觉得人生还有更努力一把的必要，我们愿意在为将来大结局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坦然的站立，能够听他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得到他赏赐的冠冕，我们再继续努力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是大导演，是你编写了我们人生的剧本，你设定了我们人生的角色，你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一直在帮助我们，在指导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也记录我们人生的细节，在将来有一天你会按照我们所演的，你要来总结。主啊，这样的一些道理你今天通过你的话语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思考，思考我们的人生如何能够荣耀你的名，如何能够祝福别人，如何能够体验在主内那种美好的相爱的关系，如何能够彰显你的全能。主啊，求你今天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的人生。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